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婚姻的意义，第六章，拥抱他者。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节。尽管提姆和我凯西合作写整本书，但我们俩都觉得我应该用女性的声音独立写这一章，因为我对于男女性别角色差异这个问题有更多直接经验。我不仅经常谈论这方面的话题，而且亲身体验了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困扰。当然，由于受到创世纪里的诅咒影响，各种人类文化都用压制女性的方式来解释男性为首的道理，而且往往是女性首先意识到并且反对这种待遇。不管你自认为是男女平等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互补主义者，还是持其他论点，你都会承认男女之间的各种差异是每个婚姻当中不可回避的议题。不接受这种差异，无疑于掩耳盗铃。每个人都带着性别角色的观念进入婚姻，丈夫应当如何带妻子，妻子应当如何带丈夫，儿女应当如何带父母，这些观念可能来自以往的种种印象。这种印象来自原生家庭、当代文化范式、对朋友婚姻生活的观察思考，甚至是读小说、看电视、电影所留下的记忆残篇。不容否认，性别角色问题是一个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我本人已经在这场争议的核心地带生活了40多年。我看到圣经上的话被人当作武器利用，既用于镇压，又用于反抗。我还看到一旦家庭效法耶稣，正确理解丈夫做头和妻子顺服这些热门词语，伤害就得到医治，爱情之树就枝繁叶茂。提姆和我刚结婚那会儿，根本没有想清楚自己应当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关系中扮演各自的性别角色。实际上，虽然我们上神学院时，在神学层面上就此问题进行了许多重要对话，但是等到我们来到新教会的第一天早上，提姆拿起手提箱和我吻别，出门上班。这时候我完全手足无措，我记得自己站在厨房里，心想，好了，还有一整天呢，我该做什么呢？在那之前，我和提姆差不多住在一个不分男女的世界里。我们是同样的学生身份，上同样的课，在同样级别的竞技场上比赛，很少去想神为什么把我们分别造成男人和女人。忽然之间，我得结合实际生活，并且按照圣经来思考自己作为女性和妻子的角色。尽管提姆和我时常笨手笨脚，找不着方向，但我们发现，一旦我们顺服自己的性别角色，就是神为我们所指定的性别角色，这时我们就得到神的一个伟大礼物，它让我们保持深刻的自我，又得以进入宇宙的和谐之舞。而且我不需要培养对百褶裙的品味，提姆也不用会修车，根本用不着这些。智慧的人不可能把朋友真心诚意的礼物拒之门外，连一眼也不看。所以，即便你不喜欢基督教神设定男女在婚姻中角色不同的观念，即便你不接受这点，我们也希望你不要急于下结论，先读一下这章内容，思考神的这种安排对我们有何益处。起初，要讨论性别角色如何在婚姻中发挥作用，必须首先来认识神最初的美意。 认识男人和女人如何破坏了这种美好，认识耶稣如何救赎了性别角色。只有明白了这些基本道理，我们才能继续讨论权威、妻子顺服、丈夫做头、帮手这些容易引发误会的概念。圣经第一次提到人类本身时，也第一次提到了性别。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这意味着我们的男人身份和女人身份不是次生的因素，而是人性的本质。神并非将我们造成一种通用人类，后来分化为两性，不是，神从一开始就把我们造成男性或女性。我们体内每个细胞都标明为 XX 或 XY， 这意味着，如果我故意无视神的设计，如果我轻视他给我的用来完成天命的这些性别恩赐，那我就不能理解我自己。后现代主义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构建，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只要自己觉得好就行。然而如果我们的性别是我们本质的核心，那么一旦我们放弃自己独特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我们就会迷失自我。与此同时，创世纪让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都是被造的，是绝对平等的，男女同样按神的形象所造，同样蒙福，共同治理全地。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一起参与文化使命，一起执行文化使命，建立文明，建设文化。男人和女人都蒙召研究科学，从事艺术，建造家庭和人类群体。神把我们造为男人和女人之后，立刻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还要充满这地。神在这里给人类自我繁衍的使命，这个使命反映了他自己无穷无尽赋予生命的创造力。但是这种创造人类生命的美好恩赐必须联合异性才能运用，男性和女性都不具备繁殖所必须的全部特征，我们只有彼此补足，彼此联合才能繁衍生命。这些经文说明，尽管不同的性别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又是彼此需要，彼此补足的。神看见亚当独居，没有伴侣，便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神在宇宙中第一次看到缺陷。亚当是夏娃身体的源头，而神让亚当为他命名。创世纪叙事中的这些要素为后来新约丈夫做头的话语奠定了基础。然而尽管神把这样的权柄给了男人，但出人意料，圣经并没有说女人低男人一等。圣经说夏娃是亚当的帮手，是和他相配的，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英文圣经用 helper 翻译希伯来文的 either， 这并不妥帖。 helper 给人的感觉仅仅是帮别人打下手，别人自己也能完成任务，但圣经却几乎总是用 either 这个词来描述神的作为，有时候也用来描述军事援助，例如增援部队，如果没有他就要打败仗，所以帮助某人就是用你的力量去补足别人所没有的。女性应当成为有力的帮助者。适合这个词在英文圣经里也翻译的不妥，原文是一个词组，直译是向他又与他相对。创世纪二章的整个叙述过程，男人身体的一部分被取走，用来创造女人，强烈暗示男人和女人若缺了对方，都是不完整的。男性和女性好像对方的反面，他们如同彼此适合的两块拼图，他们并不完全一样，也不是根本 不同，他们的差异使他们可以一起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新人。每种性别都是恩赐，是同一支伟大舞蹈当中不同的舞步。创世纪三章描述了人类的堕落，男人和女人都得罪了神，被逐出伊甸园。我们立刻看到男性和女性的合一关系发生了灾难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气氛紧张，支离破碎，推卸责任，互相指控，另一方不再是彼此补足的源头，反而变成压迫和剥削的场所。女人依然依赖丈夫，恋慕丈夫，但这种恋慕已经不是美好的爱情，而是拜偶像的邪恶欲望。而男人对女人的保护和爱则变成了自私的欲望和无尽的剥削。三位一体之舞，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里，我们看到两性之间原本的合一和爱得到恢复。耶稣提升并强调女性的平等地位，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承载了神的形象，一同执行创世的使命，并且耶稣也救赎了男人和女人的性别角色，就是神最初放在他们里面的角色，仆人是领袖和 Ether 是助手。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我们看到教会献给耶稣的最早的赞美诗。这首诗说，虽然耶稣与神同等，却倒空自己的荣耀，甘心成为仆人的样式。耶稣放弃了神的特权，却并未牺牲他的神性，并且他接受了最顺服的仆人角色，服侍主人至死。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三一神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然而圣子甘愿顺服圣父，好叫我们可以得救。我想强调一点，耶稣接受这个角色完全是心甘情愿的，是献给父的礼物。我在这里发现，在婚姻里的顺服也是我乐意献上的礼物，而不是强制性义务。在我个人觉得难以理解性别角色中的平等问题时，正是这段经文帮助我认识到女性的从属角色并不是那么痛苦不堪的事。如果50年代的小孩有谁是被教成中性的，那非我家几个姐妹莫属。我母亲是她朋友中唯一读过大学的，我从小就没想过自己是否和男孩平等，除了洗手间，我根本没想过世界应该有男妇之别，所以整个女性主义运动让我觉得相当震惊。我心里想，怎么，难道还有女人遭到虐待、剥削、排挤，生来就低男人一等？女权主义运动提出的药方让我发现自己多么无知，竟然没有意识到这种病症存在。然而当我第一次听到基督徒说男性和女性不同但平等时，我感到这话太耳熟了，就和种族隔绝的口号一样，分开但平等。所以第一次看到男人做头和女人顺服这种说法，对我的知识和伦理观念都是一次严重打击。但是幸好我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师，他们带领我阅读腓立比书二章的经文，然后我就明白了，既然三一神中的第二位自己顺服成为仆人的样式，他的尊严和神性并未因此受损，反而带来更大的荣耀，那么神让我在婚姻中扮演耶稣的角色，我又怎会因此受伤？这段经文是三一之舞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圣子尊崇圣父，扮演顺服的角色，圣父悦拿圣子的奉献，又使圣子升为至高，每位都想讨对方喜悦，每位都想尊崇对方，爱和尊重被当作礼物献上，并被悦纳，又再次献上。在哥林多前书11章3节，保罗直接讲明腓立比书二章所暗示的道理，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正是夫妻关系的模范， 圣父做头，圣子自由的、自愿的、喜悦的、积极的顺服父，不是被迫，也不是因为自己地位卑贱。子将做头的地位当作礼物献给父，并且父悦拿着礼物。献礼的和收礼的都是出于相互的喜悦、尊重和爱，没有能力的高低，也没有尊严的不同。我们不同的性别是为了反映三一神里面这种生命的关系。神让男性和女性来反映三位一体之物，既反映仁爱而舍己的权威，也反映仁爱而勇敢的顺服。圣子扮演顺服的角色，他借此所表现的不是软弱，而是强大。所以保罗说，婚姻的奥秘让我们洞察神救赎工作的真正心意，以弗所书5:32。 C.S. 路易斯写道，丈夫和妻子被描述为基督和教会。在这幅画面里，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的尊贵身份，他们不再只是自然界里的一员，而是鲜活的、可敬畏的生命，它们反映着伟大而崇高的现实。这现实完全超越我们的控制，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我们所知。